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很多时候祷告聚会，第一次祷告聚会，第二次祷告聚会，第三次忘记了祷告什么，等到事情有一天成就了，忘记了感恩，就如同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，九个都没有回来，只有一个回来，回来才是外邦人，很诧异。耶稣说，难道没有人回来吗？只有一个回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容易忘记神恩典，哪怕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已经忘了。每一年到感恩节，好像挤牙膏一样，把大家一年来应该感恩的事情挤一点出来吧。那个主持人还到处拜托拜托，你来做讲两个见证吧，做一分钟见证吧，找不到人。为什么？真的没有恩典吗？不记得。缺少感恩的心也是使我们祷告不能够自由，不能够热切的原因。所以保罗讲的太清楚，第一个要警醒，第二个要感恩，感恩。然后呢，这里说为着神的仆人们祷告，为着神的仆人们，保罗在这里用的是多数，为我们祷告。写哥罗西书的时候，保罗可能在监中，他所说的我们不是指他身体在一起的我们，是指的很多很多一起侍奉主的同工。所以这里用我们的意思，绝对不是保罗自己要求什么特别的对待，而是应当为着神的仆人祷告。为什么要为神的仆人祷告？为他们祷告的缘故，是要他们得到口才。当然有一个立即的问题，因为保罗在锁链之中，保罗自己不能传道。可是有一句话是非常了不起的话，使徒行传最末了一句话，保罗被软禁起来，但是路加记载，神的道不被捆绑。神的道不被捆绑，为什么？因为借着祷告。所以为着神的仆人祷告，神的仆人是神特别呼召出来，有他们身上的使命和责任，传扬神的救恩。但是这不是仅仅传扬，是要带动整个的教会往同一个方向，也就是为着神的国度而努力。所以要为神的仆人祷告，不让他们分心做他们不该做的事情。那天我跟一个姊妹说，等到有一天我解甲归田，不需要在教会里面牧羊的时候，你说，我说你猜我最要紧做什么事情，最想做什么？他猜不到。我说我喜欢做厨子，喜欢煮饭。他很认真跟我说，钟牧师，你不可以。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做厨子，他说你应该好好写书。哦，我说是是是，姊妹谢谢你。不，我的娱乐是写，娱乐是烧饭，怎么办？你就不让我烧饭吗？有人还说，那周牧师你开饭馆，我们来支持你开饭馆。也不必哈，也不必。弟兄姊妹，有些人知道，有些人纪念，他怕我说错话啊。其实这句话呢，是只是表明我的兴趣而已啊。我在家里做做饭就可以，你们来我家吃饭非常欢迎，我非常乐意做饭啊。我在讲台上公开讲，不怕你们误会。这是我的娱乐。但是神的仆人当然是以传道为先，所以要为他们祷告，为所有神的仆人们祷告。很多的教会没有好好为神的仆人祷告，出了事情，出了问题，还不知道原因在哪里。为着神的仆人祷告，多方祷告。这里保罗提出一件事情，为福音的宣教祷告。因为神的仆人最要紧一件事情，他们是被分别出来，脚上是自由的，可以不受工作的限制，不受时间的捆绑，他们应当到处传扬主的福音，所以要为宣教祷告。他说什么呢？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是一个宣教者，是一个宣教士，他一直没有忘记他宣教的使命。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他宣教的负担，为了外邦，他做了外邦的使徒，为了传扬福音，叫万人可以归向耶稣。当然我又说了，这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是非常深奥非常复杂的思路，如果你不来 如果你不能来听课，我希望你网上上网去听啊。有一位姊妹她在 Awana 里面服侍，特别很郑重告诉我，周牧师，我在听罗马书，我希望你去听，因为我讲过的话也不太容易再重复，但是留下来给弟兄姊妹们读罗马书一点帮助，这是我的心愿。保罗是一个非常有负担传福音的人，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他虽然是犹太人，但是他做了外邦的使徒，却一直没有忘记神在犹太人身上计划。所以我今天下午会讲，当我们读完罗马书之后，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负担向犹太人传福音。你说犹太人在哪里？你碰见慢慢就知道了，犹太人需要听见福音。正如保罗说的，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以后，犹太人要全家蒙恩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我们只向外邦人传福音，神的国度几时来到？所以保罗有很整体的印象跟看法，他认为福音是分头并进，先是外邦人得了犹太人所不要的，到后来犹太人得回外邦人所要得着的，这是福音的奥秘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宣教的负担是每一个基督徒、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知道，而且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宣教。今天我可以再大胆说一句话，基督徒的存在也是为了福音。不仅我们自己要经验福音，我们要表明福音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更要把福音传扬出去。很感谢主，昨天在圣公堂开会的时候，我可以摸到，可以体会到这么一点点正在开始，弟兄姊妹们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心中有真实的负担，不是口头讲讲而已，而是愿意用行动表达出来，真正的关怀他们，真正的关心他们，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，在属灵上面求神的圣灵做工，开他们的眼睛，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是谁。所以我可以体会到这一点点的火，这一点点的心愿正在教会里面慢慢酝酿。也许这也是一些祷告的时候，不仅为了开传道的门，也为了神的奥秘。这里说叫我能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在以弗所说里面，保罗也要求他们为他祷告，叫他得的口才。弟兄姊妹们，口才这两个字，中文翻的口才，英文叫做 eloquent， 就是讲话讲得顺。其实属灵的事情不是我们人的口才所能发表。为了这个原因，保罗用了许许多多字在圣经里面，可能是他自己创意出来的。福音到了中国，有很多的话不好翻译，创造了一些中文的翻译。我举个例子，分享两个字，你知道现在世界上中文里面分享两个字都很普通了，这基督教出来的，从福音出来的。分享的观念， sharing 的观念，分享的观念实实足足是一个口才，讲得清楚什么意思，这两个字所代表的含义太多了。那这些话行，这些话保罗说要我得的口才，可以讲说基督的奥秘。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些外邦人跟犹太人得救的奥秘，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，意思就是说我真是需要有口才把它发表出来，不然讲不清楚。结果到了彼得看见保罗书信，就说我们的弟兄有许多从神得来的智慧，照着他所知道的把他发表出来。他说你们不要随意来读保罗的话，因为他的话有很多，其中很多神特别给他智慧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保罗的口才，不是一个人讲话流利不流利，而是能够把神的话语用一些特别的意思、特别的方法表达出来，可以知道言不能让他所讲的话能够清清楚楚说明其中的意思。不要做了，不能够做成一个词不达意的人。在传福音上面特别需要神给我们口才，把神的话语讲到人的心里，他能够明白。所以保罗要求弟兄姊妹们教会为他祷告。那我就说我为祷告机会说几句话。我们祷告机会人真的很少，少到一个地步呢，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几个人，因为你知道以后一定跟我一样觉得非常惭愧。而且我们现在录音留下来之后多难为情啊，对不对？给大家保留一点颜面，也给我们自己保留一点颜面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人数很少， 为什么不来呢？原谅我，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，先找出原因，把原因除掉了，就有答案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原因，没有责任。No responsibility。有一位英国弟兄，这个弟兄的名字叫 T. Austin Spark， 他讲了一句话，祷告机会就反映出一个教会的责任。意思就是说，对于神的责任，如果没有祷告机会，他就不能反映。祷告机会兴旺与否，也反映这个教会对于神的责任。所以祷告机会是个责任。祷告机会并不是很好做的事情，因为这是一个责任。我上次也跟一个弟兄讲，很多人为了责任而来，所以拖不久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仅仅为了责任而来，不行。但是始终不要忘记，它是一个责任。你知道 T. Austin Spark 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教会人数不多，也不过200人，但是他们祷告的方向、祷告的目的是普世宣教，到了中国，到了印度，这两个最大的人数最多的国家，他影响了至少两个人，有名字举得出来的，而且他们自己也承认受了 T. Austin Spark 的影响，跟他们教会祷告的影响，一个就是尼托生，一个就是 Baksin 是个印度人，今天我们英文堂的牧师也是印度人，我还没问过他跟Baksin有没有关系。但是那个时候在双向园的祷告，桂向园的祷告，他们祷告的范围影响到全世界，全世界在他们祷告里面，在各地所发生的事情，为着主的需要，为着神的国度，他说我们是为着神儿子的益处在这里祷告， For the benefit of the Son of God。 弟兄姊妹，这口气多大，也不是口气，真的是这样祷告，那里动一动，这里发生事情，而且很多事情没有发生，他祷告一句知道要出事情，很稀奇的，这些人接近到主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往大处看，祷告就会说到我们向着神的责任，而这个责任不是少数一两个传道人责任，当然传道人一定有责任，可是绝对不是自己去担负责任，而是要全教会一起来担负，神给他教会，给他一些会众，就是一起同工，他的同工就在教会里面产生。所以神儿女的责任到达哪里地方，他的祷告就自然会到哪里。我们今天也为了宣教祷告，但是我告诉各位，我在宣教会宣教组里面祷告觉得非常贫乏，非常软弱，因为我们祷告根本不够深入，也没有人把这些消息带给我们，我们只知道要为他们祷告，但是我们怎么祷告？所以头一件事情，不祷告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责任。我们应当扪心自问，我们对神的工作到底有没有责任？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这个口气算不算太大？你知道这个夏令会，我们请了陈坤华弟兄来做讲员，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。你知道那时候70年代，这个中国的政治还不很稳定，各方面情形没有显明以前，你知道我们老兄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跟几个同学在那里开始着手写建国大纲，真的事情。当然他后来信了主，他把所有的力量集中，像从前他对于中国这些热忱，要写建国方略、建国大纲，改台福音上面。所以我们弟兄为了福音不顾性命，他带着职业石油工程师全世界去传福音，他把他对于中国的负担变成对神国度的负担。我很高兴跟他同工，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他跟我们一样很普通、很平常，但是心智为着神的国有责任。我希望我们从他得的勉励，我也希望我们彼此勉励。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不祷告？没有需要。什么叫没有需要？我很满足现在的光景啊，神给我一个很好的家庭，神给我很好的儿女啊，神给我很好的工作，神给我很好的教会，所以我一切感恩，没有责任了，没有需要了，没有负担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前两天我到北加州去，回来以后弟兄姊妹跟我恭喜，我都忘记干什么，他说刚恭喜你女儿结婚了，我说是，我们责任都了了是吧，为此感谢主。但是我告诉各位，绝对不是儿女长大以后把他们嫁出去就没有需要为他们祷告，仍然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他是你的儿女。同样的弟兄姊妹们，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需要吗？你说说看，你是一切都好，没有需要吗？我不相信。很少人没有需要，有些人是身体上需要疾病，尤其像我这样，我常常觉得我如果没有糖尿病多好。我有需要，我承认我有需要，身体上需要，而且很多人觉得身体上需要不好告诉别人。是，如果你在外面工作，难免人家歧视你，认为你身体不够格，不肯用你，有的。但是不止身体上需要，还有一些需要，灵性方面需要，难道你没有需要吗？你对于你自己属灵光景满意了吗？你说我现在光景，哎呀，不如以前，难道你满意吗？为什么不祷告？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我过去已经很好了，现在就这样，算了，马马虎虎。那你是退后了，就好像一个人老化一样，属灵上也有老化。一个人 maturity 跟 seniority 跟 senile 是两件事情。一个人 senile 老化跟一个人 maturing 成熟两件事情。一个老化的人就不是成熟的人，衰退的人。一个人年纪再大，如果他一直在进步，他是一个成熟的人。maturing 不是 matured， 还继续成熟。弟兄姊妹们，只要我们活着有一天，我们就有需要。不管是你身体上需要，物质上需要，精神上需要。我跟你讲，叫老年人最难过两件事情，一个是身体的需要，一个是经济的需要。没有例外。不管他再有钱，都怕钱不够用。不管他再好，都知道有一天会不健康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这是我们老年人的榜样，年轻人会不会有一天走到那里？啊，有两种祝福，我不知道你要选哪种。一种是活到年老，一种是看不见自己年老的状况，两个都很好。你去想吧。为什么？每个人都有需要。而我们这些需要，如果不借着祷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。就是政府也帮助你，无论哪一党都帮不了你忙。你需要把你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。我说这话是为我自己说的，也是为所有弟兄姊妹说的。还有一种情形，为什么没有不来祷告呢？没有兴趣。祷告就不是你的兴趣，我已经说过是责任。但是我们总希望祷告聚会对你有意义，那就是兴趣 relevancy， 而不是 interesting， 不是啊，今天祷告就很有趣，又有歌星来唱歌，又有什么什么什么来助兴，也有很多节目。祷告聚会不是节目，相反的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需要被娱乐一下啊，今天祷告就没有意思，祷告就很沉闷，不是。我告诉你最大的兴趣是什么？今天你在祷告聚会里面，耶稣说，两三个人奉我的名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应该是最大的兴趣。你在这里可以遇见耶稣，这是你祷告的目的，这是你祷告聚会应当盼望的。怎么会没有兴趣？我又跟耶稣见面了，一个礼拜又来了，啊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年轻人写了一个调皮的诗歌，就哦，老耶稣，听过了没有？他表示他跟耶稣很熟，啊，老朋友见面。当然这些话不大恭敬，而且这首歌也不大流行，难怪他不大流行，因为很多人不响应。但是仍然是一种老朋友见面。今天早晨，因为时间改变，我跟师母两人开两个车子，我一见到他，我说好久不见啊，旁边就笑了，你们俩在讲什么话？我太太赶快解释，因为今天我们两人开两个车来的，所以好久不见。弟兄姊妹们，每次你跟耶稣见面都应当有种感觉，好久不见。为什么不兴奋？为什么不喜乐？为什么没有兴趣？耶稣要在这里跟你见面。当然你说我家里祷告也很好，很好，若是这样感谢主。但是我已经说了，个人的祷告一定影响教会的祷告会，教会的祷告会一定也会帮助个人祷告。所以不要说没有兴趣所以不来，这是你和耶稣见面的地方。再一个原因为什么不来，没有果效。意思就是说，祷告来祷告去没有看见耶稣做事成功。但是我不是已经说吗？ 耶稣设了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里面，要我们祷告不可灰心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。而且很多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，是按照神的意思来祷告，所以神会垂听。你不要以为我们祷告能够摇撼神，有一首诗歌说我摇动你的手，不错，以赛亚书说他手的工作神的种子可以命定，但是那是神的旨意。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，不止祷告一次，祷告三次，祷告什么？照你的旨意，不要照我的旨意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说主祷文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什么是神的旨意啊？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就用我们的旨意，用我们的计划，我们的理想，我们的安排，求主垂听。你说这个主怎么做法？天下这么多人有不同祷告需要，有些是充足的，神怎么做？当然神有智慧，神永远不会不听我们祷告，但是不是每一个祷告都听我们讲。祷告是双向的，你向神呼求，神要对你说话，有时候神就暗示你，指示你，让你明白你祷告错了，你祷告方向错了，你祷告态度错了。你怎么能说祷告没有果效？情思迫切直求，耶稣说要听的，要垂听的，但时间不对，还没到时候，你再祷告一下，神就要垂听，而且快快垂听。神岂不愿意按照他的时间表做事吗？但是我们说没有果效，意思就是说我祷告他病也没有好，我祷告也没有叫我从苦境里面转回。约伯记不是说他去为朋友祷告，神就是他从苦境转回吗？怎么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呢？我也为朋友祷告啊。你先别急，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，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不一定对我们有益处。你知道最近我搬家是吧，整理房间好多东西什么都买都忘记了，根本没有用。为什么？买的时候临时动意，一下兴奋一下高兴，很便宜就买了，好像不买白不买，不买吃亏的，对吧？结果吃亏是你啊，买了没有用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祷告千万不要去买那些没有用的东西。主啊给我这个，主如果马上给你，你真的要吗？其实你不要，但是你当时一时兴起随口祷告，主啊给我，他真的给了你怎么办？到时候没有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要为神听你祷告感谢答应你，要为神听你祷告没有给你要的也感谢他，这才真正祷告。把你所需要的告诉他，但是他按照他的时间，按照他最完美的旨意成全在你的身上，这是神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说没有得着，你得着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你祷告的时候你跟神亲近，而这个亲近改变你，影响你。常常我们说十字架的工作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去接受十字架，你不祷告你不会接受十字架。我告诉你，十字架来说每个人逃，没有一个人不逃的，但是因为祷告知道说我愿意，这是我祷告得来的，神愿意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在我身上让圣灵有地方动工，来改变我，来塑造我，重新磨造我。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，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又预先定下他儿得的儿子的名分，预先所招来的人叫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工作是要把我们磨成像耶稣。一个基督徒最后最终极最荣耀在地上的工作，神就要把我们改变，叫我们像耶稣，这是确定不疑的，神的旨意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一直不肯顺服，尤其当我自己年纪大的时候，发现说很多年轻时候的毛病到现在还是一样，真是只有感叹，但是不灰心，因为神还在做。只要有一天我今天还活着，我相信神还在工作工在我身上，使我改变像耶稣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在你的身上神要改变你，叫你像耶稣吗？你相信吗？你来祷告你就知道，神一定要指出你他需要改变你的地方。而且祷告就是一个奉献，当你肯祷告的时候，你把自己奉献给主，让他才能够做工在你身上。除非你是一个顽抗不顺服倔强的孩子，什么事情父母做你都不听，那真是你只有自己受苦。 但是神是慈爱的，他绝对不勉强你。但是当你乐意的时候，甘心乐意来侍奉神，甘心乐意来祷告的时候，神会把他最好的给你，使你得着什么？得着基督。保罗说得着基督，并且得着他所以召我来的，从上面呼召来的奖赏。神要把这些事情给我们，你不肯得，你说祷告没有用，祷告没有果效，没有得着，你要得什么？希望神的话语提醒我们，改变我们的思想。最后一个不来祷告的原因是最实际的。我知道我们常常也这样说，没有时间。时间是什么？时间就是你的生命。所以你没有时间，就是我生命里面这件事情太不重要。时间可以调整。如果你要做事情，你一定有时间，我可以担保你。有些事情别人可以替你在替你做，好，有些事情一定要自己做。你去结婚，你说别人带我结婚行吗？我想你没那么笨。弟兄姊妹们，祷告是你的特权，你要改变，像耶稣是神给你的恩典，你不要说没有时间。当然我说了，这个时代大家都很经济，不怕浪费时间。我告诉各位，的确很多时间是浪费掉的，但是你要晓得哪些事情更重要，哪些事情不重要，那就是 prioritize， 把你的人生次序调整。耶稣怎么说？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。我们每个礼拜也都这样做，祷告奉献的时候，主席都说神的国，神的义，神要把一切都加给你，是这样讲的是吧？真理完全正确。但是你有没有这样求？你有没有真正把你时间分别出来，为了神的旨意活在他的面前？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讲的话是为了祷告机会讲，我希望你们来祷告机会。我不能保证什么，因为祷告机会的情况是不能预测的，但是我们每个人把心带来为了神的工作祷告。教会现在很多的事情的确需要祷告。弟兄姊妹心里有一点火热，刚才我提到为了福音有点火热，弟兄姊妹们灵里面光景似乎比一两年以前积极一点，更是需要我们祷告的时候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以往参加祷告会，当时神怎么感动你来，感谢主你来了，现在我请你不要灰心，请你回来参加祷告聚会。若是以前你从来没有参加祷告聚会，我希望你来接受神的福分，来一起祷告，为着神的旨意祷告。我希望我们的教会，刚才王弟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，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，我心里心一跳，感谢主，有人看见今天要讲的信息，或者圣灵感动他，他不知道自己说什么，但是我听见了。我盼望我们教会真正成为祷告教会。我也说过，盼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。我们有能力，神如果怜悯我们，释放我们中间所有能力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给了耶稣，我们可以为主的国度摆上奉献，也求主的恩典不离开我们，在我们身上做工。有些弟兄我对他说，你没有灰心的权利，我不知道你听见没有，你没有灰心的权利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神给你许多的恩典，我们都没有灰心的权利，怎么样可以不灰心？祷告，继续祷告，不怕，不怕敌人惊吓，祷告。所以求主在这里呼召代祷者，我不知道你哪个人要来祷告，但是我会知道，因为每一个礼拜三祷告机会你来了，我就知道神呼召你。你不需要向我回报，我也不是神，我也没有呼召你，神呼召我们做代祷者。你若听见神的声音，你来回应，我们盼望在祷告机会见到你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求主赦免孩子亏欠，没有一个多为弟兄姊妹祷告，求主赦免，也求主兴起人来尽祷告的职分。我们把你的话语传讲，我们也相信圣灵已经动了工作，在人的心中已经动了善工，他不能停止。求主成全你自己的话语，直到我们看见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。主啊，我们肯为你付侍奉，肯付上代价的，主啊，听见你的声音，也来到你的面前祷告求恩，愿你施怜悯，成全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。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敬拜都来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